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局势发展引人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务，朝鲜发射短程导弹之后，美国政府敦促朝鲜展现克制，64天安门事件死难者亲属呼吁中共讨论历史错误，香港媒体从业人员呼吁港人抵制暴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的局势引人关注，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那里的民众也都在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下一步的戏剧性变化会是怎样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洛特从新菲罗波尔发的报道。
俄罗斯说，军队开进克里米亚的行动符合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有关协议。根据协议，乌克兰将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不过，军用车辆和不明身份的军人绝不仅仅是出现在克里米亚的海军基地，还出现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议会外。这种局面似乎在暗示更多的含义。乌克兰官员也说，俄罗斯侵犯了他的领空，这明显指的是俄罗斯军用直升机飞越克里米亚这个主要是亲俄罗斯人口的半岛上空。他们还表达了对俄罗斯海军在黑海演习的担忧。基辅新政府告诉俄罗斯停止他们所称的挑衅活动。这个新政府在上星期起义行动中罢黜了亲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俄罗斯族人在克里米亚占多数，许多俄罗斯族人都把乌克兰新政府看作是非法的，并欢迎他们认为的俄罗斯的支持。克里米亚已经自治的议会正在计划于5月就该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但是美国、欧盟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正在关注这一局势，担心克里米亚问题会超越政治，转而变成军事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从新菲罗波尔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民众对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总统第一次公开露面发表的讲话反应不一。亚努科维奇被罢免之后上个星期离开了基辅。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再度现身，在那里举行记者会，呼吁反对派制止乌克兰他所说的无法无天的可怕状况。在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很多民众都反对亚努科维奇，不过在讲俄语的东部和南部，他仍然很受欢迎，那里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关系仍然很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故。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的稳定。2天以来，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2个主要飞机场。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总统说，他十分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并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乌克兰人自己来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的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看来是在警告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正在准备立法，让外国领土能够并入俄罗斯，而且能让乌克兰的居民更容易地获得俄罗斯护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政党公正俄罗斯党的议员星期五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2项法律草案，目的是简化外国领土并入俄罗斯的程序，以及让乌克兰居民更容易获得俄罗斯的护照。 法律草案提出之际，一半多居民是俄罗斯人的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日益紧张。当地亲俄罗斯势力呼吁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斯。一批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星期四占领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的政府办公大楼和议会大楼，并升起了俄罗斯的国旗。新菲罗波尔的一名博客作者说，一些当地市民认为这些武装人员来自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乌克兰媒体透露，这些武装人员来自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黑海舰队。但让人奇怪的是，武装人员不但允许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议会议员进入议会大楼开会，更让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记者进入议会现场报道，而克里米亚当地以及其他媒体的记者却全被挡在门外。克里米亚议会星期四宣布，过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乌克兰举行总统大选的同一天，将就克里米亚的前途举行全民公决。议会罢免了克里米亚领导人的职务，并任命当地的亲俄罗斯政党俄罗斯人团结在一起的领导人阿克西诺夫担任克里米亚的总理。阿克西诺夫表示，克里米亚仍然把亚努科维奇当成合法的总统，不承认乌克兰新政权。乌克兰国会议员、前克里米亚警察首脑莫斯卡里说，克里米亚议会议员在武力胁迫下投票。他说，携带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占领克里米亚议会，他们用武器强迫议员们投票，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难道这些武装人员就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难道他们就不在乌克兰的法律管辖之下？乌克兰媒体报道，克里米亚半岛的许多重要设施星期五被武装人员占领或是封锁。身着俄罗斯军服但不带标志的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封锁了新菲罗波尔的国际机场。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士兵在几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一个乌克兰空军基地。黑海舰队的军舰还封锁了乌克兰海军的码头，使乌克兰军舰无法出港。携带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在通往克里米亚的主要公路上设立哨卡，严格检查过往的车辆，哨卡上飘扬着俄罗斯的国旗。俄罗斯军人当天还占领了一个负责克里米亚地区空中导航的机构。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说，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在操纵克里米亚的局势。他认为克里米亚当地人同目前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特种部队可能参与有关的封锁和占领行动。俄罗斯星期五否认黑海舰队同克里米亚半岛发生的事件有任何联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说，他说，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舰队是维持当地稳定和安全的保证，对试图在当地制造不稳定的势力来说，黑海舰队还可起到遏制的作用。黑海舰队不可能对克里米亚构成任何威胁。黑海舰队根据俄罗斯同乌克兰签订的有关协议，正在从事军事训练等一些很平常的活动。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星期五呼吁，乌克兰应该终止同俄罗斯的有关协议，不让黑海舰队继续留在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发射了短程导弹之后，美国政府在继续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虽然美军并不认为这次朝鲜发射短程导弹是挑衅行为，但是仍然敦促朝鲜展现克制。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在朝鲜发射四枚短程导弹之后，美国国务院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国务院发言人沙喜说，
We are, of cours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ontinue, as we often do, to urge North Korea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take steps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s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works very closely.
我们当然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常常也会继续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并且采取措施改善和邻国的关系。你知道，美国和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伙伴密切合作。讨论如何处理全球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平壤政权所带来的武器扩散威胁。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说，尽管美国军方并不认为这次发射是挑衅行为，但是美国还是敦促朝鲜展现自制，避免挑衅。五角大楼还说，朝鲜不时试射短程导弹，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美国和韩国进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一般认为朝鲜这次试射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发出政治讯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朴槿惠向朝鲜建议，双方应该定期举行朝鲜战争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在星期六纪念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95周年的讲话中，朴槿惠表示，这种家庭团聚活动应该定期举行，因为被政治原因和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分离的老人已经风烛残年，所剩的时间不多。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在朝鲜金刚山度假地刚刚结束了为期六天的家庭团聚活动，这也是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这类活动。这样的家庭团聚是从1985年开始，不过由于韩国和朝鲜之间关系状态经常出现起伏，这种家庭团聚活动时断时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3年年度的国别人权报告之后，中国政府发表了2013年美国人权记录，对美国的人权提出很多的批评。中国的这份报告说，美国的人权问题非常严重，在很多领域甚至持续恶化。不过一些人权活动指出，中国关于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具有片面性，而且美国的人权问题和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是不具有可比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28号刊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发表的201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作为对美国政府前一天发布的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回应。人权记录从15个方面对美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指责，包括美国暴力犯罪案件增加、美国实施的棱镜计划、美国普遍实施单独囚禁酷刑、美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权记录指责美国是世界上侵犯他国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国迅速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进行了辩解，说这是事出有因，还说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进行无理指责。秦刚说，
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它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看一看美国这个想做人权教师爷的国家，它的资质到底是如何。
中国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长期关注权利受侵害的个体和弱势群体，他2月28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关于美国人权记录的报告是片面的，他关心的不是人权，而是表达不满。他说，
是片面的，哎，你看他这个报告出台的时机就蛮有意思的，挺滑稽的。那美国的报告今天出台，他中国的报告也就在第二天就跟着出台，很明显他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人权，他就是要这个表达对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不满啊，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的，这恰恰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是做人权研究啊，关注人权问题。
刘飞跃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确也存在人权问题，但是美中两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他认为，中国民众在言论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羁押等最基本的权利方面得不到保障。刘飞跃2005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每到敏感时间，他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甚至被警方强行带走、软禁、强迫失踪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权的受害者。刘飞跃告诉记者，中国两会就要召开，国宝对他的监控也更加的严密，跟以往一样，两会期间的软禁是免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张同心认为， 中国国新办的美国人权记录报告是公正的，只是报告并没有全面列举美国侵犯人权的例子。他说，
我认为呀，中国这个人权报告啊，对美国的批评还不算全面。我给举个例子啊，这个美国驻海外的军队，比如说像阿富汗，这个虐待当地人的一些事儿还没给他写上呢。所以我认为啊，这中国的人权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我认为是公正的。
张同新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对自己的问题说的少，热衷挑别人的毛病。秦刚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说，美国总是喜欢对别国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自己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中谈到了世界各地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的基本自由加紧控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美国说，世界上公然或者最可怕的无视人权的地方非叙利亚莫属。叙利亚政府2013年4月21日在大马士革的郊区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400多名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426名儿童。
我们知道那些否认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国家是在挑战我们的利益，也是挑战人类的利益。
国务院报告也点名批评了其他人所共知的人权践踏国，例如朝鲜。联合国本月初抨击了他所说的朝鲜像纳粹一样的罪行。虽然伊朗正在就其核计划与国际社会展开谈判，但是负责人权事务的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说，伊朗人权问题仍然严重，
酷刑、政治监禁、没有正当程序的执行死刑、骚扰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都在激增。
在许多地方，该报告称，由于当局坚持实行高压措施，使局面改善的希望破碎。比如中国，政府一方面宣布结束劳教，一方面却对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士和西藏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西藏有26人自焚抗议。在阿拉伯之春曾带来希望的埃及，国务院批评埃及军队在继续对抗议示威者进行镇压过程中实施的杀戮和酷刑。在非洲，美国官方对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表示严重关注。在那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冤冤相报，杀戮、失踪、强奸和酷刑层出不穷。在像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国家，性暴力以及针对男女同性恋的歧视也令人警觉。在那里的新法律使骚扰的发生更容易，也更危险。克里国务卿说，
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同重申我们的承诺，表达个人内心想法不应受到起诉，表达个人的爱情不应导致迫害，奉行自己的信仰不应该遭致监禁。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甚至提出对劳工权益的关注，并指出孟加拉国制衣厂大火造成了1000多工人死亡。尽管报告记录了这么多侵权和镇压，美国官员坚持认为存在希望。他们指出乌克兰的例子，那里的人民拿出勇气走上街头支持变革。在委内瑞拉等国挺身而出的人仍然面临挑战。国务卿克里说，他们的抗争不会是孤立无援的。
为了那些为他们自己的普世权利挺身而出的人，美国将继续的仗义执言，不带一丝的傲慢和负疚。
克里国务卿说，像这样的记录侵犯人权的报告将有助于确保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公布的2013年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在中国很多执法的安全部队屡屡侵犯人权提出了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新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说，去年三月，中国完成了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习近平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个最高权力职务于一身。报告指出，中国经常发生压迫和强制行为，尤其是针对倡导公民及政治权利和公益议题的组织、少数民族以及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旅美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在习近平当政以来每况愈下，明显退步。魏京生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刘晓波因和平表达思想而被判重刑，夫人刘霞受到株连而被长期软禁。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刘晓波还在狱中。
我觉得刘晓波在监狱是很不公平的，你不管他是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那些罪名说实话跟当年判我的那些罪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报告还表示，官方严厉压制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地方的藏族少数民族的言论、宗教、结社和集会方面的自由，这些少数民族还面临迁徙方面的严格限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华盛顿的负责人布琼次仁说，
像镇压、压制、杀戮、逮捕和拘留等问题全部都记录在这儿了，这意味着他们在说人权状况非常严峻，而且在恶化。
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说，中国政府的政策要求获得承认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获得贷款和就业等方面得到优惠待遇。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内容和执行工作仍然很差，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前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说，
但是我相信中国外交部会在发言，然后找出美国，说美国哪些侵犯人权的事情，他们总是用这套套路来对付。而且说这个人权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啊，有什么需要给一定的时间来改善了、啊、等等等等，他们永远都会这么说。
这位因坚持个人政治理念而遭北大校方解聘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人权当前处于文革结束以来最严酷的时期之一。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认为，习近平上台后采取高压手段严厉压制人权，有意步毛泽东后尘，独揽大权，打破常委集体领导的格局。
他的动作就是他摆脱这个格局，然后在人权方面下狠手镇压，也就是他的镇压可能要比前面更加严厉，而他的这个执政的风格呢，他要学毛泽东，我觉得他都不是学邓小平，邓小平还是比较油滑的，也还比较懂得妥协让步，他还想学毛泽东，想当那个独裁者吧，就是当霸王。
报告还指出了中国当局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和残疾人遭到歧视，实行强迫性限制生育政策等违反人权的事实。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8名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有亲人丧生的一些人发表了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这个事件的受害者还表示，要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并要求赔偿。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坚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不予平息，国家就不会得到稳定和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最近一些年以来在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反而促进了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强化军事部署和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召集一系列听证会，为审议总统即将递交国会的2015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做好准备。在众院军事委员会2月27号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一组资深安全问题专家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 美国必须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越来越多的挑衅行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贝尔托说，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关系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同意我们不需要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为扩大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互动提供支持和拨款，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老实说也需要向国会其他人解释。
由于国会与白宫不能就政府财政预算达成共识，美国国防经费去年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未来多年将继续面临军费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明显强化了对周边海域伸张主权的力度，包括去年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北京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明显拉近了一些周边国家与华盛顿的距离。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什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和恐惧强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把握机会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衅。
在我看来，我们能做中国不能做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是领导，领导多国努力，领导多国联盟。中国总是能通过逆向工程仿造我们的武器，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至于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具备这项战略能力，但他们不具备。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说，把握这个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快签订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国会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现在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各国谈判人员和美国国会能否成功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该地区，经济和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它在亚洲长期扮演的角色。
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在美国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遇到阻力。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都表示会努力配置资源，继续实施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表示，美国在日本和中国有关海域和岛屿主权问题上的纠纷所发出的信息不够明朗，日本感到不安。不过他也认为，如果美国改变他的立场也是不合适的，会对双方都有不利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美日关系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含混不清。
我们的确一直在发出含混不清的信息，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在不该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言，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对此加以制止。
这位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表示，尽管日本方面不怀疑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和防务协助的承诺，但是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表态让日本方面对美国失去信心。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2013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政策演讲。他说赖斯的一些说法让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
赖斯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们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可操作化，这个说法看起来他接受了中国的提法。可操作化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美国不必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对抗。
久保文明还指出，赖斯在回答有关中日岛屿之争的问题时没有谈到日本对这些岛屿行使了行政管辖权，也没有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协防日本保卫这些岛屿的义务。这位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谨慎行事，
现在是中国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分析人士注意到，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了日渐强硬的表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应该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对于这种提议，参加这次讨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回应说，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
以这种方式解决美国在这个争端上存在的模糊性，我想象不出在中国的政治中有比这更具有爆炸性的了。这像是朝一个充满煤气的房间里扔火柴。
阿米蒂奇也表示，美国在目前改变其立场是不合适的。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批评美国的立场具有偏见和缺乏建设性，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恰恰说明这是美国需要采取的立场。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埃及当局拘捕并且指控数名记者从事恐怖活动之后，很多国家的记者都对这一做法表示愤怒，声援这些被逮捕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埃及的记者。抗议活动除了在西方国家发生以外，也在中东和非洲举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埃及裔加拿大人穆罕默德·法赫米、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和埃及人巴哈尔·穆罕默德去年12月29号在开罗为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动乱时被拘捕。埃及当局指控他们从属并协助恐怖组织。愤怒的新闻界同行将这一举动看作是对新闻职业的攻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安德鲁·托马斯在澳大利亚悉尼说，
这不是对他们三个人的攻击，这是对整个新闻业的攻击。就如我们的 T 恤衫和横幅上写的一样，新闻工作不是犯罪。
埃及当局说，这几名记者是在一次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击行动中被逮捕的。穆兄会是一个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他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争取让穆尔西重返。埃及新政府随即派出了武装部队驱逐抗议者。土耳其新闻协会的秘书长纳米克·科贾克说，记者经常被视为一种威胁。
记者会被认为持某种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在街头用一种独立的方式为人们报道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记者职业是危险的，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
半岛电视台呼吁全世界支持他们争取释放这三名记者的努力。半岛公关事务主管奥萨马·赛义德说，人们的反应十分热烈。
What we've been seeing over a number of weeks has been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了全世界对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我们的记者的大规模支持，行动的数量今天还会增加，30多个国家都在做出行动。
美国反复敦促各国政府保护记者，惩罚那些伤害记者的人。白宫的发言人卡尼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记者。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我们对埃及一直以来缺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仍然深感担忧。埃及政府用一些靠不住说法攻击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这是错误的，极端无视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护。所有记者，无论他们隶属于谁，都不能成为暴力威胁和出于政治目的的法律行为的目标。
人权组织说，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维权组织保护记者协会说，去年至少有70名媒体人员遇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叙利亚。除了在武装冲突中遇害之外，记者还因为撰写批评当权者和权力机构的文章受到了迫害、骚扰、虐待，甚至被杀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的媒体从业人员在香港的前《明报》总编辑受到袭击之后，呼吁香港人行动起来反对暴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香港记者团星期五发起签名运动，聚集支持新闻自由的力量。此前，香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新闻界人士被人谋害，身受多处刀伤。 明报前总编刘进图星期三遭到两名男子的袭击，双腿和后背有六处刀伤，一度生命垂危，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明报前雇员组成的松散机构明报同僚会组织了这次请愿活动。该组织成员陈建佳说，签名活动是向行政当局和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破案并保护记者的一种手段。他说，
Up to now, we don't know what is the inside story behind Kevin Now's issue.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刘进图事件背后的真相。我们希望公众更加关心《明报》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等问题。
伦敦大学学生 Emily 李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
我感受是十分之生气，为什么他会我们发信？
他表示，袭击刘进图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攻击新闻自由。对刘进图的袭击震动了香港许多人。这个城市在亚洲以充满活力的媒体环境而闻名，袭击的动机和肇事者目前还不清楚。打击黑社会的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表明刘进图遇袭与香港犯罪组织有关。刘进图主持《明报》期间，《明报》抨击政府的色彩日益明显。但是今年一月份，刘进图被替换的消息引发《明报》员工不满，他们担心刘进图被免职有政治动机。《明报》雇员表示，《明报》管理层早就有意踢开刘进图，因为《明报》的报道让大陆当局感到不满。自刘进图遇袭以来，警方一直在翻阅《明报》去年发表的一些敏感报道，寻找凶手为何伤害他的动机方面的线索。退休的商人陈广豪也在星期五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说，《明报》是一份非常平衡的报纸，
比较中肯，而且不是很偏激。
有关这一事件是否存在政治动机，陈先生表示，
这些事情呢，在没有证据的之前我们不好说。我们坚信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是个基础，但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我们不好说，怎么回事要警察来处理。
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刘进图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新闻学教授。星期五，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在征集请愿签名。艾拉林是新闻系的学生，他说
Professor told our students that law can protect journalists, but in fact, he's being hurt on the street.
教授们告诉学生，法律可以保护记者，但是实际上他就在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袭击。我们担心记者可能被暴力吓倒。
这不是香港记者首次成为暴力受害人的案件。1996年，一位记者被人砍断四肢，凶手至今也没有抓到。有关各方正在筹备星期天举行支持新闻自由的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最近，中国和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举行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见，被很多人视为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不过，有一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湾可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和中国抗衡，最终也没有办法抗拒被中国统一的命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三四月号的《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这篇对台湾说拜拜的文章。米尔斯海默指出，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从未改变，解放军持续在东亚扩张军力和美国竞逐，华盛顿最终是否能够继续防卫台湾安全将会是一个未知数。他对台湾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做出悲观的结论，认为中国持续强大崛起对台湾是一个噩梦。不过，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个两岸关系研讨会中，去年曾经到上海参加两岸第一届和平论坛的台湾学者指出，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政治议题的深水区，因此双方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寻求解决彼此政治分歧、建立政治互动的框架。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吉说
：“Kind of a framework will further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这个框架将可以进一步保障双方的利益，以及区域各方，甚至海洋另一边的关注。这种和平框架将可以鼓励全世界更多的人对台湾说 hello， 而不是对台湾说拜拜。”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则警告说，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改善，中国2005年的反分裂法中关于对台动武的条款不能轻忽，在两岸政治对话过程中，美国也必须明确表达对台湾安全的支持。博斯科说，
If a clear will were communicated to the leaders of China，
如果美国明确向中国传达决心，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是我们的红线之一，就像中国也经常宣示它的红线一样，我们的红线之一就是这个亚洲的民主体制，它不能因为中国的长期利益而牺牲，甚至也不能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如果这个信息能够被中国理解并且收到，那么我认为他们必定会三思而行。
中国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官员最近举行的正式会谈，被双方视为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卜大年指出，两岸官方正式会谈的发展也引发华盛顿和国际间一种两岸统一终不可免的看法。卜大年认为，这种失败主义和宿命论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假设，因为它低估了台湾的自我生存意志和美国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提名人施大伟2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重申，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卫性装备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虽然台北和北京的主管两岸事务的高级官员举行了正式的会见，但是台湾的官员表示，两岸目前制度性的联络和沟通模式不会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两岸两会及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第10次高层会议昨天结束后，行政院长江宜桦28日接见了台湾代表团，肯定了两会签署的地震监测与气象合作协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美国之音提问海基会是否将从此完全关注两岸经贸事务，历史性完成必要时为政治磋商传话搭桥作用。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
不可能是这样以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两会，海基会海协会，现在王章会以后，当然这个我们这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但是将来我想这个我们的两会一定是相辅相成，为两岸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共同来奉献心力。那么我们海基会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政府授权之下来推动两岸协商交流服务的工作。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在会上就这个问题补充说，海基会和海协会是两岸制度性协商，这种制度性协商不会改变。不过不久前举行的王章会实现了两岸政府层级的直接沟通，这种机制确实可以防止误判的发生。他说，
陆委会王主委跟国台办的张主任见面，就国台办跟陆委会建立一个直接联系沟通的机制，是陆委会跟国台办双方就业务直接沟通，可以避免误判，同时呢也可以解决一些重大的议题。那么这个是两岸官方互动制度化很重要的历史性的创举，也是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未来陆委会跟国台办还有两会，两岸两会制度性的协商。
张显耀还说，海基会与海协会具备两岸协商、签订协议、服务台商、交流合作等4大功能，就目前看来是无法取代的， 未来也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顺利落幕，海协会会长陈德明28日中午已经返回大陆，外界关注陆委会主委王玉琦27日下午接见海协会代表团时是否触及马习会议题。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说，双方没有谈及所谓马习会议题，因为两岸两会此次高层会议主要是处理成熟的经贸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的国营企业进入美国的市场，美国一些人士担心，这样大规模有国家力量的企业进入美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冲击，而且还会影响美国的政治体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国企的竞争挑战，是刚刚结束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美中经贸关系听证的重要议题之一。事实上，至少最近三年以来，这个议题一直都是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国营企业。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来自新兴市场的2/3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课程教授史兆威在听证会上指出，但是中国不同。
但是中国不同，因为规模和时间都不同。
他说，这是一个可能在市场和规模上都挑战美国的国家，而中国国企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他说，中国国企在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投资当中，大约有4/5的资金来自中国国企。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国企改革似乎势在必行。但是国企在中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包括能源、汽车、化工以及信息工程等，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投资2007年以来发展迅速。根据美国经济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统计，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40亿美元，其中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占了70%。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投资常常被美国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被拒。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败；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风力发电厂被拒。在国会作证的前沿战略集团主管乔尔·拜卡勒说：“诚然，中国公司可以为美国带来就业、税收、市场准入的机会和潜在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应该谨慎。”
但是我们也有重要理由对中国的投资不欢迎，特别是那些触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违反竞争原则的投资。
他强调，不仅是国企，私营企业也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他还指出，其实中国的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来自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赫什说，中国仍然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他认为，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渗透到国企之外的公司。
国营和政府的控制远远超出了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117个国有企业。很多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的优惠权都由地方政府来实施，而地方官员则希望通过经济产出、技术积累和社会稳定等所谓的政绩来得到党内的提升。
史兆威认为，对美国企业来说，与其担心中国企业不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如担心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思想。他以中国的华为公司为例，强调中国公司与日本等国的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直在关注华为，华为在美国的争议很大，但是如果你和华为的管理层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具有全球化的思想。在华为的高级管理层是这样的，我倒不认为一定是共产党叫他们这么做的，他们把全球的通信市场当成自己的市场，他们将在那里竞争，他们在全球范围招聘人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在听证会上，有国会议员担心中国企业会把腐败等运作方式出口到美国，从而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价值体系。他们的理由是，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已经遭到了美国的反腐败调查。思阳、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虚拟货币比特币的走向最近非常引人关注，曾经一度比特币的价值或者说兑换率非常之高，超过了600-700美元，但是最近呢又从去年12月的1000多美元跌落到最近的600美元，将近50%。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比特币在网上被大量的盗窃。所以一位金融专家说，比特币可以很值钱，也许会不值一分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比特币是否已宣告死亡？这是很多投资者在东京的蒙特高克斯比特币交易所突然倒闭以后发出的疑问。货币交易商科林·伯吉斯专门从伦敦飞过来寻求答案。
我的账户里有311个比特币，当时的价值在30万美元，现在看来这笔钱打了水漂了。
蒙特高克斯2月28号申请破产，承认公司破产的原因是安全漏洞。公司执行总裁马克·卡普莱斯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
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系统方面的弱点导致比特币被盗窃。
尽管最近发生的问题有可能损害人们的信心，不过比特币支持者说，这是因为人们把虚拟货币当作商品。比特币采矿人艾利克·沃森说，
我鼓励人们不要把比特币当作是一种保值的商品，我鼓励人们设法寻找机会用比特币来进行交易。
沃森说，比特币还远远没有死亡。他说，实际上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前途远大，因为消费者最终会发现它的优势。
随着企业逐渐开始运用比特币，我们会慢慢向前发展。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遇到一些起伏，然后人们会大量使用比特币。
沃森的预言可能很快会成真。2月28号，香港第一个比特币零售店开始营业。虽然开业当天民众显示了极大热情，不过金融咨询家卡普伦提醒人们，比特币的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比特币未来或许会很值钱，也有可能不值一分钱。
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经常会有一些看起来并不很疑难的病症会夺去人的生命。那现在人们知道，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有很多的医疗器械就能够帮助病人增加他们的存活率。不过分析人士说，任何的医疗的器具从设计试验到具体的临床使用，有时候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拉库斯的报道。
费尔南德兹的同事不是医生、护士，也不是医疗技术人员，而是车床和电钻。但是费尔南德兹在休斯顿群岛卫理医院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做的这个心脏阀门使手术室的技术人员能改善检测病人氧气流动的情况。
氧气从这里进出，传感器测量病人获得的氧气量。
生物医学工程师杰克逊和费尔南德兹一道研发心脏阀门模拟器的部件。
这个器械作坊的好处是，你可以创造独特的办法，以简单方式解决问题，只要去掉或添加一些东西，就能够创造新器械。
费尔南德兹已经在休斯顿的医疗中心工作了25年。他说，当某个人给他看需要制作的部件的设计图纸的时候，过去的经验非常有用。
理论上讲，你能制造任何器械，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很难。
费尔南德兹为这个心血管阀门模拟器制作了很多部件，这是模仿病人大动脉血流动的塑料模型。杰克逊说，他需要用塑料而不是金属做一个装置，因为必须把这个装置潜入核磁共振成像机的强力磁环。
费尔南德兹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器具，这东西对我们项目的初期工作帮助很大。你把阀门夹在这两个部件中间， 左边的部件是心室，右边是心房，你可以把它们放进核磁共振的磁上，因为它们是用塑料做的。
有些最早的治疗心脏病的器械是休斯顿的贝巴奇博士在1991年制作的，他请费尔南德兹制造了辅助心室原型。费尔南德兹是带着个人情感做这份工作的，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在他眼前去世。
我爸爸当时在打鼾，我以为他在逗我玩，后来我叫来妈妈，他们请来医务人员，可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医生说是心脏病猝发。
设计新器械的研究人员获得声誉，也得到病人的报酬，使用这些器械的医生则提高了在医务界的地位。费尔南德兹很低调，他喜欢独自工作。
我心里明白，我在造福人类，这是最重要的。
费尔南德兹现在65岁了，可能会退休，但是他继续工作，为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撒哈拉沙漠的西南边缘是横跨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的萨赫勒，也就是阿拉伯语沙漠边缘的意思。这是一个干旱异常脆弱的生态系统，即便是在好年景里，其粮食产量也难以自给。萨哈尔在2005、2009、2010和2012年遭受粮食安全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受到影响，这是该地区永无止境的循环，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可以加以缓解。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南希·林德伯格在二月初发布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时说，即便在最好的境况下，儿童营养不良率也居高不下，一次欠收则可以令数百万人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我们知道，当遭受干旱、洪水和蝗虫等灾害的冲击时，最弱势的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灾人群，往往在没有机会喘息，又遭到新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则由国际开发署发起一项新计划，增强萨哈尔抗灾能力的5年计划，在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目标地区建立抗灾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在这项计划的头2年提供$1.3亿。据助理署长林德伯格说，该计划将帮助那些地区处境最脆弱的190万人找到机会，打破循环往复的危机，脱离长期贫穷，并减低他们未来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承诺向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等国追加$8500万的人道主义援款，以应对急迫的粮食安全问题。林德伯格说，萨赫尔的人口到2050年时预计将翻一番，这使得他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风险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上的优势。他说，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以及合作努力，从根本上减缓这种需求是加强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奥巴马总统的目标，同时也是各国承诺的任何一项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目标和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消灭极端贫困。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